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的人比较多一些，特别欢迎从北区过来的萍姐和云姐妹。好，我们再来一起祷告。主啊，今天又是一个你要赐恩的日子，也是我们要蒙恩的日子。我们的心愿意向你完全的打开。主啊，只有你知道我们心里面还有什么谎言在辖制我们，还有什么谎言在让我们痛苦。主啊，就愿今天你的道再一次来洗刷我们的心，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完全的向你打开，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从你施恩的宝座前来领取我们的生命之恩。主啊，今天我们把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每一个人都是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都是你所看重的，都是你所保爱的。主啊，就愿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亲自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真的，当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才里面真正的得了安慰，真正的得了力量，真正的得了饱足，真正的得了喜悦。主啊，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主圣灵今天真的亲自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得着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更加愿意顺服你，更加爱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我先问一下大家，这个星期大家都有平安吗？上星期我们前面几次讲到超越环境的信心，得着那个超越环境的平安。有没有超越环境的平安？ Queenie 姐，有没有超越环境的平安？主是全方位在训练我们，在全方位的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得着信心，得着那个超越环境的信心，得着超越环境的平安，然后你就经历什么叫全能的神的工作。那我们上次呢，我们是讲到神最终的旨意，上帝他拯救我们最终有一个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侍奉神，就是在出埃及记讲到的侍奉神。所以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侍奉他，听从他，行他的旨意，完成他的目的，与他同行，把我们从那个自我为中心偏行己路里面拯救出来，最后我们就真正的是以他为中心，完成他的旨意和目的。那上帝的旨意哈，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神的旨意。那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大家来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不读那个诗篇那个，我们就直接读经文。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箴言：愚蒙迷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以弗所书：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看到第一处的经文，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乃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哈，我们看到很多的旨意，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包括，我们如果细分的话，它包括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就是你的生命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生命的旨意比如常常喜乐，你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常常喜乐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凡事谢恩的状态，你的生命的一个旨意，这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旨意。然后呢，它有对我们行为的旨意，做事情，你被呼召做什么？比如我被呼召做话语的传讲者，这也是神的旨意，那我是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的旨意细分的话，是生命的旨意和我们做事的旨意，行为的旨意。耶稣上十字架，他四天以后去给拉撒路祷告，他的时间，那个时间点其实都是上帝来定的。所以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要做这个工作，那是他在我们做事情上那个旨意。那他们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二者，生命的旨意和行为的旨意，二者有什么关系呢？生命的旨意在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生命的旨意在先，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对了，你是一个喜乐的状态，你是一个平安的状态，你是一个感恩的状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能听见神的旨意，让你做什么，你才能听得见，你才能明白神让你做什么。否则你生命不对，你慌慌张张的，你是听不见神的声音，听不清楚的，你不可能明白。是你很平安的时候，里面没有什么自己的那些私欲的杂念什么东西，很平安，那个时候你就能听见，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生命的旨意在先，然后我们才能在那个平安的生命的状态里面，我们才能听见并且生出智慧，生出力量，生出能力。你喜乐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力量去做那个事情了。如果你不喜乐的话，你做那个事情是没有能力的，你也行不出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生命首先是对的，要对哈。所以他对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凡事谢恩的一种生命状态，就是应该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状态，这个就叫神的旨意。你是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凡事谢恩，我们就来看一下凡事谢恩哈。那英文呢，它是说在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在所有的环境里面，它是凡事说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我都带着一个感恩感谢的心来面对它，我都带着一个感恩感谢的心来面对它。那我们之前我们听说过有生命力，我们听说过领悟力，这个人有领悟力，然后呢他有执行力啊，比如说他这个人有生命力，就他生命中常常充满了力量啊，总是就是很有力量去做事情，很有力量。领悟力就是他很容易就领悟到这个事情的本质，领悟，说这个孩子的领悟力很强，就你一说他马上就明白你的意思，那个核心的意思是什么，他马上就明白，说这个人领悟力很强。那执行力，哦，他行动很快，而且很能准确的行出你让他去做的，他不会去行他自己的，执行力。那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题目叫感恩力决定了你的幸福力。感恩是一种能力，感恩是一种能力。以凡事谢恩， 你如果真的是凡事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看，你这个人是感恩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感恩，它是一种能力，感恩是一种能力的，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感恩，我们感恩不出来。可有的人就能为他感恩，有的人就感恩不出来。每个人我们的感恩力是不一样的，感恩是一种能力，就是在各种环境都能感恩的心去面对、反应、判断，然后得对的感动，那叫心被恩感。就是你任何环境都能用感恩的眼光看见那个恩典，你用这个事实来判断、来反应，然后你得着一个感动，你叫心被恩感。所以感恩这个果子哈，真正感恩的果子，感恩力他强的人，他的果子是什么？他的果子就是常常喜乐，因为你老被恩感，你觉得都是好事儿，每天都是好事儿，这个事儿也是好事儿，这个事情也是好事儿，你都每天都觉得是好事儿，不断的每件事情都是为我好的，你说你能不喜乐吗？你能，这叫恩，心被恩感的人肯定是喜乐的，因为他老觉得都是好事儿嘛，都是好事儿临到我，你说你能不喜乐吗？因此他的幸福感就会很强。你常常喜乐的人幸福感就会很强。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啊，她就分享她在那时候操练那个七加三，操练那个七加三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天思默想七件感恩的事，然后三件求主光照的事，就是每天写，每天写七加三。她说她写了一个礼拜之后，那时候我记得她的小组分享，他说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幸福指数提升了，就他觉得挺幸福的，就每天他的幸福指数，他说很明显这个礼拜就提升了，跟以前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感恩力是决定你的幸福力的，决定了你的幸福指数。那感恩本身它又是蒙恩的果子，就你心灵得着了，都是为我好，哎呀，都是为我好，这件事也是为我好的，那件事得着了一个蒙恩的确据。所以感恩是蒙恩的果子和证据，就你常常感恩是因为你已经相信我是蒙恩的，所以感恩是蒙恩的一个果子。已经确信万事互相效力为要让我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都是为了让我得益处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李圣牧师常说要以绝对蒙恩的事实来反应、来判断，然后以此得对的感动，然后得对的情绪，然后得力量、得生命、得力量，就以绝对蒙恩的事实，这是上帝要一直坐在我们心中的绝对，你是绝对蒙恩的，绝对蒙恩的事实，心常被恩感，常常喜乐，充满幸福力哈，有一个幸福力。那凡事谢恩呢，对我们实际来说哈，当我真正操练这个蒙恩的心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们心一下子觉得这个事不好。对我来讲就是我一看停车场满了，我以前就是我就哎呦就不好。那我想问一下李恩弟兄，当你没有拿到那个房子的时候，你是否为着没有拿到而感恩，要感谢神啊。所以当我们如果身体出了状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哎呀不好，哎呀糟糕了，就是这个糟糕了。我们没有说哎呀感谢主啊，你有一个美意在这里啊，我们不是这么反应的。所以在实际层面来说，凡事谢恩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有很多的情况都会让我们失去这个蒙恩的确据，让我们失去，哎呀就觉得好像这件事就不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凡事谢恩这么难，真的是不容易哈。我们常常受他的这个影响和暗示，很多时候。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切的环境都有感恩的心去面对？第一个是人的有限，第一个是人的能力的有限，眼光的有限。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哈。我呢昨天又大我因为我不太清楚这故事到底讲啥的，我昨天又在网上搜了一下这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哈。我今天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战国的时候有一个老翁，他叫塞翁，大家叫塞翁，他喜欢养马。就有一天他的马给丢了，丢了以后然后邻居们就来说哎呀就来安慰他，然后他说那也不见得是坏事，可能是福呢，不见得是坏，不一定是坏事啊，这个马丢了。结果过了几天呢，那个马呢带了一匹小马回来了，不光那个马回来还带了一匹小马，然后那些邻居又跑来说了哎呦真是好啊什么，他说那也不一定是好事，那没准是个坏人，可能是个灾祸呢。然后结果他有个儿子特别喜欢骑马，有一天就骑那个马呢就把腿给摔断了，摔断了他们那些邻居又安慰他，哎呦又来了，哎呀你儿子又给摔断腿了，他说那也不一定啊，也可能是好事呢，也可能是好事。然后过了不久他们那个地方就开始征兵了，有那个什么什么国来打他们，结果大家那全村的那些年轻壮兵全都去征兵，然后死的死伤的伤，就是结果他儿子还好好的。然后他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有限嘛，我们的眼光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哪个环境中都看见恩典呢？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有什么值得感好的事情。比如说我看见这个马丢了，你看得见它有什么好事吗？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光有限，你只能看见今天的，你看不见明天的，我只眼光是有限的，所以你只能用有限的眼光来判断，你就找不出这个马丢了有什么好处了，我们是找不出来了。所以人有限的眼光哈，我们就只知道眼前，不知道明天，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用有限的眼光来判断，我们用这个眼光你就找不到感恩的理由，真的找不到感恩的理由，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连知道自己都是有限的，我们只知道自己肉体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灵魂的需要，这个也是有限的。我们很多人特别聪明，他什么都知道哈，有人说我知识面可丰富了，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不一定知道他的灵魂的需要从哪里去得。有的人知道，哦，我灵魂有需要，他可能知道，但他不知道灵魂怎么得。所以为什么那么聪明的人，很多很聪明的人会得抑郁症，因为他不知道他灵魂的那个需要，安全感、价值感到哪里去得，他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人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我们只知道地上的，我们不知道天上。我们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今天，我们不知道永恒，我们不知道有永恒，我们不知道永恒。所以我们只用今生的你有限的眼光里面的那些东西去判断的时候，你就找不到那个感恩的理由，你找不到它的好处，因为有眼光的有限哈。昆妮姐，上周我跟昆妮姐，我们碰到她一个朋友啊，然后这个朋友呢，她的先生是那种完美啊，什么一表人才，然后什么她太太是不用上班的，而且还特别爱她，特别体贴她。你说你到哪儿找这样的先生？结果她的先生五十几岁就去世了，突然间就得癌症去世了。然后这个太太怎么样呢？这个太太就完全崩溃，然后现在都是精神都恍惚，精神是有问题的，就说话见人就哭，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会拿人家家的那个先生来跟你家的先生比的时候，你抱怨，你不知道你怎么感恩。我们真的要为你身边的这个刚硬的丈夫感恩呐，因为这个刚硬的丈夫使你没有把他当神，使你觉得你需要神，使你可以进入永恒，都是因为你这个刚硬的丈夫帮助你永恒的益处啊！我们要带着永恒的眼光，你就真的要为你这个刚硬的先生感恩了，他带你是吧，因为他不完美，所以你不把他当神呐、啊。你不可能把他当神，所以你要去找那个真神。但是如果他太完美了，你就把他当神了，然后最后那个神跌下神坛， 然后你就完全崩溃了，精神都会失常的，精神都失常了。所以我们的判断哈，人有限的人的判断的依据，你的衡量的那个准则标准是非常有限和不完全的，你的依据是非常有限和不完全，也就是你的尺子本身就不准，你的眼光不准，你的眼光，你的衡量，你的尺子就是不准的，有限嘛。所以你的尺子不准，你拿这个尺子去找就找不到感恩的理由了，你用你这个尺子找不到那个感恩的理由啊，所以很多事情好像没有感恩的理由，是因为你没有看见，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所以李恩弟兄，你没有拿到那个房子，你要感恩，你一定有一个益处是你没有看见的，不是他没有，一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所以我们没有看见啊，我们没有看见啊，那只有全知全能，又知道地上又知道天上的神，他说的话是真理，所以在人间就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是对的，在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话就没有绝对的真理，都是片面的，因为你的眼光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全知全能的神，他有绝对的真理，他判断的尺子是绝对的公正，他什么都知道，绝对的对。那我们作为人是什么？就是放下自己的尺子，接受他的尺子，就接受他的话，完全的相信就好了。他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那你就相信就好了。所以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放下你那把歪七歪八的尺子，放下，放下你那个眼光，放下，调整，恢复上帝怎么说，恢复真理，然后从这个真理的事实去判断这件事情，去判断这件，他说有美意就是有美意，那我就不会忧虑，我就不会去抱怨，我不会去抱怨。所以祷告永远是改变我们哈，不是改变神，不是改变神，放下我的尺子啊，得着神的话语，得着他的尺子，得着他的那个眼光，还有得着圣灵的感动，你拿他的话语去判断去依据，你就得着的是圣灵的感动，就依据真理做出来的判断。好，那第一个为什么感恩这么难，因为人太有限了，我们的眼光太有限了，我们的判断常常是不对的，不准的。那第二个为什么谢恩，凡事谢恩这么难，因为原罪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谎言，原罪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谎言，所以我们常常从这个谎言去反应的时候，你也找不到什么值得感谢的地方哈。那这个谎言是什么呢？就这个原罪带给我们的一个大谎言，每个人都一样，天生都有，就是好事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应该的，好事就应该发生在我身上，坏事发生是不应该的，不该，坏事不应该发生。那为什么说是一个谎言？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说的，我们上个星期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生下来就全身都是病，那么他每天受痛就是理所当然的，对吗？生下来全身都是病，每天受痛是正常，叫理所当然。而他今天没有受痛，我给他打了一针吗啡也好，打了一个什么东西也好，他没有痛，那个叫恩典，那个是恩典。正常是你就该痛的，你全身都是病你不痛吗？那叫理所当然。所以原罪，我们上次说原罪观，就是我们生下来就全身都是罪的，受罪受苦是理所当然的，是正常的，我们受苦是正常的。我们如果有平安，你今天还挺舒服的，还挺平安的，那叫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平安，那叫恩典。所以每一天你今天但凡还挺舒服的，挺正常的，都是要感恩的，那个不是应该的，那个就叫恩典。应该是每天受苦的，每天受苦才是我们的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所以恩这个字哈，你看恩这个字它就是不配得的，我不该有的，
不是我该有的，不该有，那叫恩嘛，恩了，有恩于我，哎呦，我不应该得这个的。所以他的反义词就是理所当然和应该。那么所以人最大一个谎言就是我觉得我得好处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不会感恩。以前那个于洪杰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乞丐，他每天坐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人每天给他几块钱哈，每天就给他钱好长时间，哎，突然有一天那个人不给他钱了，然后那个乞丐就特别生气，他就抓着这个人，你怎么不给我钱了，你怎么，然后那个乞丐那个人就说啊，我家生孩子了啊，我又买房子了啊，我反正就是很多有用钱的需要嘛。然后那个乞丐就特别生气，还把他说了一顿哈。这个乞丐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他有一个谎言。所以为什么我说是谎言造成的你的情绪问题？你觉得人家给你钱是理所当然的，你觉得是理所当然，你应该给我。然后你用这个东西来反应，你就该抱怨了，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抱怨是因为你自己的谎言，你觉得先生应该这样子做，你觉得他应该这样子服侍我，都是因为你应该，所以他没做到你就抱怨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是因为我们的谎言造成的，是谎言。那第二个哈，谎言带来错误的反应。第二个，谎言使人没办法感恩呐。因为这是应该的嘛，你每天应该给我五块钱，我就不会对你给我五块钱感恩了，因为这是你应该给我的呀，所以我就不会感恩了。所以但凡有这个理所当然和应该在的地方，但凡他脑子里面有这个，他不会感恩。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你成天给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如果一旦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不可能感恩你的，因为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所以他就不会感恩，他不会感恩了。那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叫本为可怒之子，以弗所书哈，本为可怒之子，本该什么什么，我们应该什么，本该灭亡，本该受罪，本该下地狱，这是我们的应该啊，这是事实啊，这是原罪观嘛，这是事实，我们是本该的，受苦是正常的，受苦是正常的。他却把我们带到了他爱子的国度，本来你是该灭亡的，他却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跟我们的条件毫无关系，不是你好，只是因为他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那我们在学改革宗的时候，丹尼弟兄经常用那个例子，就那个州长赦免了很多死刑犯，他说好像好多，他是讲到这个什么公平不公平的时候讲，就是我们都是死刑犯，比如说我们都是要下地狱的死刑犯，然后突然有一个州长说，我今天大赦几个人，我赦了几个人，我们就是被选出来被赦免的，那这个是恩典，对吗？那这个就是你是被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是被他赦免了。所以感恩，你怎么才能有感恩的心？就是我们从一个事实去反应的时候，我真觉得我是一个该下地狱的，该灭亡的可怒之子，然后他居然把我带到了爱子的国度，还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些这不是我们应该得的，这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然后只有当我们从事实去反应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生出那个感恩的心。所以谎言使人不能感恩，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原罪的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大谎言，不可能感恩。自我为中心的人很难感恩，他认为好事都是应该的，好事都是应该，全世界都是围着我转，都应该为我服务。所以这是原罪带来的一个大谎言啊，使得人不能感恩。啊，那第三个，为什么凡事谢恩这么难？第三个，不认识自己的罪，还是不认识自己的罪。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七章36-50节。好，我们来看一个特别知道感恩的人，他为什么那么感恩。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好，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人，就整个城里的人都知道她是罪人，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所以她不是那个不是拉撒路的姐姐，不是那个玛利亚，就不是那个用香膏，因为那个也是用香膏来膏耶稣哈。这个是一个罪人，是两个人。那她是一个特别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罪人，但是耶稣却夸他的爱多。耶稣说这个人的爱多，这么一个罪人，难道罪多就是爱多吗？难道人罪大就是他的爱大吗？是这样的逻辑吗？所以耶稣吃下来之后，他实际上他就把他的推理的依据，他向他的门徒说了。他推理的依据是什么呢？他的解释就是有两个人都欠了债，今天他欠我5块钱，他欠我50万，然后我都赦免了，那么谁会更感恩我？那一定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多得恩免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不是说这个人罪他大他就爱多，而是说他自己知道他的罪，你得知道我欠了你50万，对吗？他知道他欠了主，我们真的犯了大罪，我们的罪是全黑的。所以如果我真的知道我的罪真的是多的，简直就数不清，那么主的赦免对我来说就是非常要感恩了。那个我就生出了一个感恩的心了，认识主的，认识自己的罪。同时这个女人她是真的认识了主的赦免，所以耶稣你的信救了你，你相信了。所以一个是真的认识我的罪，然后又真的相信他的赦免，于是我就多得了恩免，于是我就生出了感恩的心。所以他说他的爱大，他的爱大是他那个 as， 他英文是说，正如他现在显明的 as her love show， 就是他的爱，他的感恩的行动就显明他已经得了那个恩免。他是真得了那个恩免，他认识自己的罪，他也相信我已经赦免他。所以我们真正，你真正，比如说我们说蒙恩的心哈，我们说啊，青年蒙恩啦，蒙恩，什么叫蒙恩？蒙恩是要有证据的，蒙恩是要有证据的，你感恩的行动就是你蒙恩的证据。他是真的有感恩的行动，表示他真的知道我得了大恩了，我大，就恩免的很大呀。所以是他真的，我们就是，所以感恩是蒙恩的
一个证据和果实果子，你真的感恩吗？你真的感恩，你一定会有一个感恩的行动的，你会真的有一个啊，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你一定会有感恩的心。蒙恩，感恩是蒙恩的果子，感恩是蒙恩的果子哈。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觉得好像今天没什么好感恩的，如果你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好感恩的，没有什么好感恩的，那我们要问问自己，我是否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我是不是真的认识我的罪有多大？我是否真的认识我的罪？我是否真的认识恩典？我是否真的相信恩典？我是否真的支取了恩典？只有从这个层面来认识恩典，才叫有根有基的认识恩典。恩典如果只是停留在地上的这些祝福，没有根基。恩典是对于我们生命的，它赦免我们的罪，称蒙为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恩典，我们来看一下恩典，有根有基的来认识恩典。恩典不是只是我们地上得个房子，搬个家，有个什么好处。不是，这不是有根有基的认识恩典。恩典第一个体现是在免。恩典，你该受的处罚被免了。该，那个是我们该。所以我还说那个什么是该，什么不该。在这个地方如果搞不清楚的话，不会有感恩啊。该什么？你好处不该。我们是该受处罚。我们该，但是恩就体现在他免了你的处罚，免了你的那个该，免了我们该受的处罚。十字架上的叫什么？他叫还了我们的债，就是我们欠了主，他还债。十字架把我们昨天欠主的债，今天欠主的债，明天欠主的债，就是那些罪债，叫罪债，他全部还清了，全部的免了，他免了。所以每一天主，今天我有什么罪，今天也在免我的罪，所以他在每天都在免，他每天都在免我们该受的那个处罚。那他也在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掉人的债。那我们是否每天也在免别人的债呢？我们每天那五十万的都被他免了，然后你就揪住人家欠了你十两银子，你整天计较他。所以如果我们还会计算别人的恶，我们还会整天看人不顺眼，其实你还没有免人的债，你没有免，你没有以恩典待他，没有免。而且主免我们的债是付了极大的代价的。所以我把丹尼说的那个州长的那个，他是应该是石普罗说的这个比喻哈，我觉得哈，我是这么表达，我觉得更准确，我觉得可能更准确，就是说，确切的说，这个州长他是让他的儿子死了，替了你的罪，让那个公义得着了满足，然后他才赦免了你们。在这个赦免你，开恩赦免你们这些人之前，他让他的儿子死了，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了，要满足那个公义的要求，他替你的罪死了。所以上帝受的苦，我们的罪是让上帝是受苦的神吗？不是，上帝是我们的罪是让他受苦，他让他的儿子死了，他让他的儿子死了。所以恩典体现在他在付了极大的代价，然后免了我们的债，免了我们的债。然后呢，恩典体现在赐，就是你不该有的他给你了。所以一定要知道什么都是不该，好处都是不该的。不该有的好处他给你了。什么好处呢？他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给我们儿女的名分，我们可以享受儿女的权利，我们还被称义，还被称为好孩子，还给我们尊贵感，给我们价值感，给我们安全感。这个不是那个街上的小痞子配的，他是到我家里来，我给他的。所以我们的尊贵，我们说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有价值的，这是上帝赐予的。 这不是我们该有的，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是本为可怒之子，他就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整个一生全是活在恩典当中，跟我们的条件没有什么关系。你说你今天追求啊不追求啊，他已经定义要用厚恩待你，他已经定义要用厚恩待你了。所以一切都是在恩典里做成，为要什么？显明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以弗所书整个的这个，我们一生就是要显明他是厚恩待人的人，他神他是极丰富的恩典。好，如果我们还是感觉不到这个恩典有多大哈，那我就再用一个比喻。如果你觉得啊、神的恩典，哎呀，还是没有那个感恩的心啊，还是没有感恩心，那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这街上有一些坏孩子，又偷又抢的孩子，然后你想改变他们，你想帮助他们，然后呢你先让自己的孩子为他们死了，因为他们那些犯罪都是要被刑罚的，你让自己的孩子为他们死了，为他们死了，然后你把这些孩子领到家里面，你还说我收你们当我的儿子，你们给你自由，然后给你，你要弹钢琴，我给你学费，我给你一切儿子的权利，我给你当，你到我家当儿子，一切需要我都会满足你，我都会满足你。假如你曾经这么做过，你就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了。你对这些街上的人，这叫什么恩呢？这叫极大的恩了，是不是？你让自己的孩子为他死了，然后你还把这些孩子领到家里面来，还称他们是好孩子，然后他们在这个得了这个名分之后，他们慢慢的得着儿子的心，然后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我们是这么被拯救的，是先得着了儿女的名分，然后你觉得，哎呀，我是好孩子了，哎呀，那些坏事我可不能去做了。我可不再去偷了，他每天都给我钱嘛，我需要他给我，我干嘛要去偷呢？哎，我的行为就被改变了。我们是这么被拯救，是这么被改变的，是他先给你一个好孩子，你被称义了，你现在是好孩子了啊！你说我是好孩子了啊，那我就不用再，我又满足了，给我满足感，所以我不用去偷，我不用去抢了，我的行为整个被改变过来。所以我们是在恩典里面被改变。是在恩典里面被改变，而如果你真的用恩典带过人，你就能知道上帝的恩有多大了。你真的用恩带过人，你真的这样做过，你就能明白那个恩有多么的浩大。好，第三个，恩体现在拆这个谎言。你说恩典这么好，这么大的福气，还有永生啊，这什么好？这多大的好事啊！我在街上流浪，我到他家来，还让我永生，为什么人不愿意接受呢？你这不是福音吗？你福音去传，没几个人接受啊？为什么那么？哎，大家好像对福音怎么这么好的事怎么不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啊？这么好的事为什么？因为它里面他不认罪。他不觉得我需要被免，我没罪，你免啥呀？我不需要你免，我不需要你免我的罪，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那我需要什么免啊？我也不需要你赐，我都 OK， 我都 OK， 我觉得自己就这样，我不需要你赐我什么。所以上帝常常允许一些痛苦的事情来曝光我们的罪。你不是觉得你自己没罪吗？他要用痛苦让你去反省。为什么我们之前讲到说痛能使人停下来去深思那个痛苦的根源，只有痛了你才能真正停下来，来反观内心，反来省察自己，然后去挖出那个，找出那个痛苦的根源，是因为痛让你能够有这个动力，痛了嘛，你就有动力去找什么让我痛了。痛也使人，当你真正找到了那个痛的根源，比如说哎呀，原来是这个谎言让我痛，你当你真正找到了那个谎言的时候，痛使你有愿望和动力量向他死，是痛使我们有力量向罪死的，不痛不死的，没有人什么天生下来就愿意向老我死， 那你都以为是正常的，死什么呀？只有哪天痛了，然后才发现，哎呀，我这个想法不对呀，哎呀，我怎么是这个想法，我怎么是这个动机，然后你就因为他让你痛了嘛，所以你对他恨，就恨恶，然后才有了那个向罪死，向己死，我死主活的那个死才可能真的出现，是因为你痛了才可能真的向他死。而你当你真的死了的时候，你反而像谎言死了，反而你那个受苦的根源被拆毁，你以后就不会痛了，你以后就不会受那个苦了。所以上帝常常允许一些受苦的事情来拆我们的谎言，来拆我们的谎言，特别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些该的那个谎言。所以上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人哈，上了呼吸机，你才发现原来我这个呼吸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呐，你才会感恩，对吗？你上了呼吸机了，你才知道呼吸是要感恩的，然后你上过呼吸机，你下来就不一样了，你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了，你就能凡事谢恩，你就什么事都觉得，哎呀，这个也要感恩，因为你上过呼吸机，因为你没有过，那不是该的，那不是该的。就我这膝盖嘛，我这膝盖不是有问题吗？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每一天只要我能正常走路，我都感恩，我就觉得很感恩了，因为正常走路不是我理所当然的，不是什么应该，我没有了，我才知道这是要感恩的。这才要感恩，失去健康，我们才知道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的，是要好好去保养的，那个是才知道宝贵。失去了配偶，我们常常还抱怨这个配偶，那个配偶，这个问题，你失去了他，你才知道上帝给你这个陪伴是个恩典，你只有失去了他，你才能真的明白，他现在虽然有很多问题，他给上帝给你的是恩典，是一个陪伴的恩典。只有当你没有了团契生活，那个安琪姐三年没有团契生活了，她今天又回来啊，所以你没有了团契生活，你才会对有团契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就该来跟我学习，该来跟你学习。不，那个团契是恩典呐，是神赐给你的，这些人一起来学习，那是恩典。我有一次去美国参加特会，然后那个时候感冒嘛，然后就在飞机上的时候特别孤单，因为我也第一次去，也不知道那个美国那个什么样，然后我还生着病，就一种特别孤单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当那是星期五，我就想起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在教会应该是祷告会了。我当时就想啊，这个时间应该是祷告会了。我突然就特别想念那个祷告会，因为那时候特别孤单嘛，没有团契。我突然以后我对我们的祷告会呀、团契我都特别感恩，就是因为你失去过，你就会想，哎呀，我就突然生出一种感，哎呀，我觉得，哎呀，我就一下子我就特别感恩啊！我说那个每周五的祷告会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什么人家必须要来什么的，我就突然我就对那个祷告会有一种特别的感恩。所以神常常允许一些痛苦啊，然后破我们的这个理所当然，破我们这个应该，然后你就学会感恩了。所以感恩不是读圣经读出来的，不是你听讲道听出来的，是要破那个谎言，谎言破了，特别是这个理所当然破掉了，他就懂得感恩了。以前在那个小组，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一些小姐妹啊，那时候就是说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什么的，然后大家在那发言啊，我妈妈又是操控啊，我妈妈又是这样啦、什么什么都是妈妈，这个反正都是原生家庭带来伤害嘛。结果有一个姐妹，她妈妈很早就去世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她就好像一直不说话。啊，这些人啊，我妈妈这个不操控那个什么的，原生家庭什么的，然后那个姐妹一直不说话。后来我们也不说话了，你知道他妈妈去世吗？然后后来说了一句，他说感恩吧，他说感恩吧，他的那个痛，他没有母亲，你要为你有母亲感恩吧，不要整天在那抱怨啊，你知道有母亲就在这，应该没妈妈就应该在这儿，应该在这儿的，不是应该的，不是什么应该。所以为什么小孩子需要管教呢？为什么小孩子需要管教？因为他生下来就有一个原罪，叫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一样，然后就觉得应该所以如果你溺爱他，你就在助长他的谎言， 然后他以后会受更大的痛苦，因为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他以为这世界就是围着他转，然后你还真的围着他转，那他以后到现实会粉碎他的这个谎言，那长大了就会更痛苦。我认识很多那种特别自我的人，大了都很痛苦，小时候没有被破碎过，谎言没有被破碎过，所以大了以后他还觉得他怎么怎么样，好像很做事情没有忍耐，就一不如意就得走开了，就我不喜欢了，我就不干了，没有忍耐，所以他那个工作呀什么都会很成问题。我们姐妹那天我们去探访我们的姐妹，她的孩子两岁多哈，然后她就很会管教哈。她说她的孩子也是挑食，然后开始阿姨还追着吃饭啊，小时候嘛，她说别追，饿他两顿，就孩子们饿了几顿，她说全好了，吃饭现在很乖，再也不用什么追呀 啊什么挑食啊，饿了两顿，受点小苦有好处啊。饿了几顿破，为什么是要破他那个谎言，用那个小苦破他这个谎言，会带来他一生的益处，把一定要谎言给破掉他哈。所以我们圣经上说少年负恶缘是好的，是因为小的时候就已经破掉了很多谎言，特别是那种什么应该啊，没有人应该对你好，没有人应该对你好，什么你对我不好我就要抱怨，不对，那都是错的，没有人是应该对你好的。所以我自己啊，我以前有一个很骄傲，然后上帝用真的是很破碎，我也很痛苦，我后来学会了得到了就要珍惜，我以前得到了我不珍惜的，我真的我年轻的时候得到了不珍惜，然后上帝就大大的破碎我啊，我痛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所有给我的肢体也好，教会也好，什么我都感恩都很好，得到了就是感恩，得到了就要感恩啊，所以不要怕孩子受苦啊，因为人的谎言都是要经过破碎的，苦是他的必经之路，没有人是不需要受苦的，绝对，因为他有谎言，所以他要受苦的。很多时候你让他到外面去住两天，你让他自己做个饭，你让他自己生活一下，他就知道那个不容易了，那个什么理所当然，妈妈应该给我做饭，妈妈应该给我买衣服，应该的那个饭来什么张口的那个东西就破掉了，没有什么应该，你自己去，没有应该，他自己到外面去生活一下，他谎言被破掉了，他反而会感恩，他就会感恩了。所以感恩，我们今天的题目本来是定的，还是说从苦难的土壤中生出的六朵生命之花嘛？上次讲了三个哈，还没讲完。那今天本来我题目也是定的那个题目哈，但我后来想把感恩突出一下哈。所以感恩真的是从苦难的土壤中长出的生命之花。为什么？因为苦难把你的谎言破掉了。他就生出了感恩，只有苦难来破这个谎言，真的很难，人的谎言太深了，他必须经历一下那个跟他的那个什么世界都围着我转的那个东西不一样的，他受苦，他难受，所以他才会真正的从谎言脱离了，就生出感恩的心了。所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你自己去养养儿，你知道那个辛苦了，你妈妈对你的那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不是应该的，我们就开始感恩了。所以往往受过苦的人懂得感恩，比较懂得感恩，因为谎言被破掉了。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如何过凡事谢恩的生活，如何过凡事谢恩的生活。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第一个是默想恩免，默想恩免。因为就是你当你真的知道自己恩免大了，你就感恩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祷告生活灵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求主来光照我，哪些罪是被恩免了，还有哪些罪我还不知道，还有哪些罪，当我们真的知罪的心，我们老说知罪的心
带来感恩的心，因为你的恩免大嘛，知罪的心带来感恩的心，带来感恩的心。第二个，默想所赐。前面那个就是我不该的，叫什么？我该的他已经免了，这个是我不该的，我还得了。默想你那个不该的得了，不该的得了，得该的免了，该的免了。你就常常回到真理哈，这实际上是常常回到真理，因为我们那个脑子里边就这个是应该的，那个是不应，全是反的，我们全是反的，所以我们每次祷告就是掰过来，你回到真理，回到事实，事实是什么？你不该的，得了很多。得了很多，所以默想，我得平安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得平安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他受的鞭伤我才得平安。一次元苏他分享，他说你默想你的每一个好处，旁边耶稣都在受鞭打，就你每一个好处他都受了一鞭，他都在受一鞭，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慢慢的，我们里面才会慢慢的生出这个感恩的心。那蒙恩在于信，蒙恩在于信哈，我是真的支取了这个恩典了吗？就是我真的信了吗？我真的相信我已经是儿女了吗？我不是那个孤儿啦，靠自己啦，我不用再靠自己了，我不用再靠自己了，我真的是儿女了吗？我真的可以凡事交托吗？我真的有这个自由？我真的我的需要他都会供应吗？我真的相信吗？我真的活在了儿女的尊贵感里了吗？如果我真的活在儿女的尊贵感、价值感、被爱感里面，那今天人说我什么没关系，我不受伤了，人说什么无所谓了，我已经是尊贵的，我已经是神的宝贝，那今天我不应该再受人的话有那么多影响，那人的话我就要来查验了，我们就要来查验了。所以我真的相信我们被称为义了吗？我们是在又是罪人又是义人这样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真的相信你已经被称为义，上帝称你为好孩子，你不用再跟人去证明我是好人，我要通过事业来证明我是个有价值的，不用了，你已经有价值，你已经是好人了，你是带着这个好人感恩的心去工作，不是用工作来证明我是好人，就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动机它动力是不一样的。好，还有你真的不接魔鬼的控告了吗？你真的已经是在神面前是义人，他给我的这个恩典我不接这个控告，可能我们很多人是习惯接控告的，我不接这个控告，他已经称我为义，他称我是好的。好，那下一个哈，以恩为中心的生活。上帝他让我们知罪然后让我们受苦的目的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不是，上帝让我们知罪让我们受苦的目的是认识他的浩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进入一个蒙恩的生活，在是一个恩典的生活，是一个恩典为岁月的冠冕的生活，每一天都要以恩为中心的生活。上帝不是让我们整天活在定罪自己定罪别人的里头，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让我们整天就在那儿受苦哀哼，不是的，这一切的目的最终是让我们认识他浩大的恩典，以至于你每天活在恩里面，活在蒙恩的心里面，活在这个浩大的恩典，每一天是你绝对蒙恩的事实来向你的环境去反映，你就真的能够凡事谢恩了，你慢慢的就能是你真的得着绝对蒙恩的心灵，绝对蒙恩的心灵带来浩大无比的能力。以前李彻牧师老说哇，那个能力绝对的，那是最大的能力，就是一个蒙恩的心灵他所带来的是最大的能力，这是最大的宇宙间最大的能力，就是一个蒙恩的心灵，就是一个蒙恩的心灵，而他生出来的一定是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以恩为中心的生活哈，具体是什么呢？具体就是晚上以恩典来结束你一天的生活，数算你今天的恩典，数算主恩，早上一起来
啊，今天神有新的恩典要给我，这叫蒙恩的心，这叫蒙恩的心。睡觉之前一定是数算一下恩典，你发现你的幸福指数绝对会改变，你的幸福指数绝对会改变。你晚上数算一下恩典再睡觉，早上起来，哇，今天有新的恩典，对恩典的盼望，这叫以恩典为中心。那今年我们一起操练一件事情好不好？绝对不要把手机放到你的卧室里头，绝对不要以手机作为你今天的结束，绝对不要以手机作为你一天的开始，绝对不要，那不是恩典为中心的。手机的世界那都是不信的世界，大部分那些新闻啊，那些信息啊，那都是没有恩的。有一个人他说，他每天早上一起来看了手机，他心情就很糟糕，觉得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没意思。你就带着这个心去上班啊？不对的。每天我们操练一件事情，不要以手机作为结束，不要以手机作为开始。手机的信息乱七八糟的，真的没有恩的，不会有，凡是都有恩的，一定是以恩为开始，以恩为结束。这是上帝要我们过，他说凡事谢恩，是你每天的生活状态呀，这是他的旨意。你必须是在恩典当中，在恩光当中，我们才可能凡事谢恩的，否则情绪又不对了。哎呦，一个消息过来，心情就不好了啊！那个真的，我们这个堕落的这个思想啊，那个堕落的这个世界和信息，没有恩，没有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恩。好，那么操练戴上蒙恩的眼镜儿哈，其实真的有了这个蒙恩的心，其实表明你是真的蒙拯救了。蒙拯救的就是你真的有蒙恩的确据了，你的心灵被改变了。戴上蒙恩的眼镜，哎，第五，在小事上面操练看见恩典，就是你有意识的对付那个理所当然，有意识的对付那个谎言很深嘛，有意识的对付那个理所当然。今天来聚会是恩典啊，今天来聚会，这聚会就是恩典。哇，有人带敬拜，哇，就又是恩典。有团契是恩典，就这个眼光啊，这个眼光就不是那个理所当然了啊，否则都是理所当然啊，他该这样，他该这样的，没有。你都理所当然，你就不会感恩了，不会了。哎，都是操练对付他，哎，用恩典的眼光。哦，今天有这个也是恩典。今天带小组，哇，他们花了那么多精力，丹尼带小组，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们带小组的人，我就知道他花了多少，我就能感恩，就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没有带过小组，你可能不知道他花了多少精力，他花了多少时间和心血。你就不容易有那个感恩的心，你就不容易有哈。所以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下午丽丽要带我们查经了，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啊，那下午就查经呗，那是恩典呐。我们有丽丽在我们当中，她还愿意带查经，她有负担带上，我是很感恩。我说哇，这真的是恩典，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人家就该带查经，不是人家就该对你付出的，没有人是该对你好的，没有这个该，所有的那个好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在家中是最容易有这个理所当然的谎言了，所以家里面的人是很难感恩的。我们很少在家里面感恩，就是因为在家人面前都是理所当然的，你该给我这个，你该我做这个，然后你没做这个还不高兴。即使你的家人，也没有人是该对你好的，没有人该对你好，没有人是该，没有，都是恩典。所以家人当中，如果他做了一点什么小事情啊什么的，其实要操练，你要表示感谢，操练这个感恩的心，感恩的眼光，操练的。没有人是该给你做饭的，没有人，他做的那个再不好也是要感谢的，他花了很多的力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你自己去做一下你就知道了，真的是你自己去做一下就知道，是要表示感恩的。所以在家中为什么那么多抱怨，家里的抱怨都是因为没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的背后就是你太多的理所当然，太多的应该，哪有那么多应该，没有人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神给你的恩典，所有的好事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恩典。
好，那你会发现，慢慢你带着这个感恩的眼光来看，那个什么看人不顺眼呐、什么什么背后说人论断，慢慢的会越来越少了。那个不是克制住说啊，我不能论断人啊，我不能看他不顺眼，不是，因为你的眼光里面，如果是感恩的话，你哪有什么看他不顺眼呢？你只看觉得他做好了，哎，那部分就是我要感恩的，感恩的。啊，所以那个看人不顺眼，慢慢其实就是都因为那个骄傲，已经失去了感恩的心哈、已经失去了感恩的心，才会慢慢的去看人不顺眼啊这些。啊，最后一个哈，感谢的生活，感谢的生活，有意识的操练，不管是在家里面，在平台上，在各个环境里面，你表达感谢，表达，因为。那个理所当然的那个态，就觉得啊，没关系，没关系啊，都是人家应该的。人家群里面发一些分享啊，什么什么的，好像就啊都这样啊。别人写个什么东西，好像都不用不花时间，不花脑筋，不花时间，啊，就很轻忽的来对待哈、就那种这种东西，其实都是那个理所当然，那个大谎言，其实都是还没有那个蒙恩和感恩的这个眼光，还没有这个蒙恩和感，所以就操练，常常说感谢的话。常常说感谢，你要有一个目标，是有意识的来对付我们的罪，有意识的对付我们里面的谎言。好，那最后就是常活在神的面前，活在恩光之中，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是蒙恩的。离了耶稣基督，在外头你就是个孤儿，你就是靠自己去打拼的，就是很辛苦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恩光当中，活在恩光当中，然后你用喜乐来验证你是不是有了蒙恩的心了。你看你喜不喜乐，我们一直说喜乐是果子，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有恩感，常常谢恩，每天都有恩感的话，你是会喜乐的。用喜乐来查验你是否真的得着了蒙恩的确据，蒙恩的心，常常得着了这个蒙恩的心。所以我最后就是我们一起来操练哈，因为我自己操练我觉得不容易，我是在操练哈，蒙爱呀、蒙恩啊，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每天操练，我必须每天有这个意识，哎，有时候忘了，哎呀，我又不怎么喜乐了，我就又不怎么喜乐了，哎呀，我又忘了，蒙恩还是蒙恩，继续蒙恩哈！一叫活，常常活在主的恩光当中，特别是晚上不要拿着手机进卧室，这个事情特别的严重。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它很拦阻你活在恩光当中，它很拦阻你得喜乐，它很拦阻你的幸福感，很拦阻，因为有很多谎言。所以不要以手机作为最后的，你不要带着手机的那些信息睡觉，是带着恩入眠，早晨起来带着恩去上班，带着恩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们就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真正是蒙恩蒙爱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啊共勉。好，我今天信息就到这里。啊，几个思考的问题，小组里面可以讨论一下哈。你是多得恩免还是少得恩免？这个是对于知罪，就是你看你知道自己有多少罪，你是多得恩免还是少得恩免？对于神所赐的恩，你是否每天知取和确信？就是我们的称义，我们的儿女的身份，你的价值感，你的尊贵感，你是不是每天吃到喝到有这个确据，有这个确信？你起床是先看手机还是进入恩光？你起床是先看手机还是进入恩光？你在家中或社交平台上常表达感谢吗？常表达感谢吗？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